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1月11号，公元2015年1月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台湾立法院要求蒙藏委关注西藏人权；达赖喇嘛向印度民众送上新年祝福；远藏人士单车活动抵达奥里萨藏人社区；全球藏人企业大会在印南圆满闭幕；澳洲藏汉民众举办座谈会加深互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立法院就蒙藏委员会2015年年度预算进行审查时，对蒙藏委在所谓藏事活动方面花费重金邀请中共统战部官员来台演讲，却不关注藏人资本浪潮等人权议题，进行了强烈谴责，并删减了大量预算。下面请收听敦云的详细报道。
据台湾联合新闻社报道，昨天2014年12月31号，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对蒙藏委员会2015年预算进行审查，多名立法委员抨击预算中所谓的藏族聚居地区之交流活动之规划与推动工作计划，金额超过600万台币，内容却是歌舞表演与台陆官员间的座谈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直言，蒙藏委员会只顾观看西藏的歌舞表演，没有关心130多名为维护西藏文化而自焚的藏人。在预算审查中，有立委提出蒙藏委员会应该制作西藏人权报告，该委员会主任蔡玉林却以没有人力经费做调查等理由搪塞，引起了立委们的强烈不满。立委们指出，蒙藏委员会在过去动辄花费数百万元台币邀请中共统战部官员来台参加各种名义的研讨会，对一场藏人自焚问题的研讨会却只出资4万元台币，质疑蒙藏委员会到底是以什么态度看待西藏人权。民进党籍立委陈其迈对蒙藏委员会负责人所谓做人权报告需要批准的言论追问说，要谁批准许可，是总统马英九还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籍立委吴玉生也对蒙藏委员会的理由提出批评，指出马英九重视人权议题，因此人权报告做不出来就不该要预算。据报道，此次蒙藏委员会2015年预算审查中，立法委员会不但删除了预算中的840万元台币，冻结了200万元台币的预算，而且要求该委员会按季公布西藏人权报告。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2015年第一天在古吉拉特邦向印度民众送上了新年祝福。有关详情请听段云的报道。
今天2015年1月1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古吉拉特邦苏拉特市的一所大学中，以寄望明天为主题发表了演说，并特别接见了古吉拉特邦境内的流亡藏人。据印度媒体消息，达赖喇嘛尊者也在2015年第一天以印度古老文明的学生身份向老师印度送上了新年的祝福。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作为一名佛教僧侣，自己认为人们首先应该好好利用每个新的一天，然后好好利用新的一周、新的一个月、新的一年。我视印度为老师，所以希望向你们表达祝福。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远藏人士开展的自由西藏拯救印度单车巡游活动目前已抵达印度奥里萨邦藏人社区。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单车巡游活动者印度援藏人士米谢玛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为了向印度民众介绍西藏问题，自己于12月10号达赖喇嘛获诺奖纪念日开始，从印度马赫拉施特拉邦纳格普市开展的介绍西藏问题单车巡游活动已抵达奥里萨邦藏人难民社区，受到了藏人代表的欢迎。此外，自己在一路向印度民众介绍西藏问题，受到了印度民众、政要和各主流媒体的极大关注与报道。米歇尔玛还借用今天2015年第一天祈祷流亡藏人在新的一年里能够返回家园，使境内外藏人团聚在西藏首都拉萨。在此之前，活动人士曾向马赫拉施特拉邦五个县的县长递交了西藏问题请愿信，要求把这份请愿信转交给印度总统、内政部和外交部，共同关注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等西藏紧张处境，向达赖喇嘛尊者颁赠印度国宝宣章。活动人士计划在这次为期两个月的时间中，对印度五大邦的39座城市进行单车巡游，介绍藏人的现状及西藏事业对印度边境问题的重要性，寻求印度各界对藏人自由抗争的更大支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印南蒙果志流亡藏人社区召开的全球藏人企业大会于昨天2014年12月31号圆满闭幕。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设在印度南部班加罗尔的印度公平贸易论坛成员藏人共同联盟与设在新德里的流亡藏人团体 Empowering the Vision 从本周二12月30号开始联合在印南卡纳塔克邦蒙果志堆格林西藏难民社区中召开的全球藏人企业大会于昨天12月31号圆满闭幕。Empowering the Vision 负责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玉珍乌嘎仓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在此次为期两天的大会中，来自印度、尼泊尔、英国、波兰等地的50位企业代表均表达了对大会的支持，并指出这次大会对他们各自企业的未来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玉珍乌嘎仓表示，与会的各企业代表在会议中制定出决议案，指出在将来要继续开展此类藏人企业大会，并专门为流亡藏人企业家们建立基金会，推动流亡藏人企业的发展。与会的各藏人企业代表在接受本台驻地记者的采访时均表达了对此次大会的感想，其中大多数的与会藏人表示要遵照藏人请战中央次战罗萨桑格出席会议开幕式时所给予的指示，为流亡藏人社区的经济发展付出各自的贡献。此外，为了提高流亡社区藏人妇女们的工作和领导能力，西藏妇女会从12月25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甘地和平基金会举办的藏人妇女领导能力培训会于今天1月1号圆满结束。来自印度各邦的27名流亡藏人妇女参与培训。
Why is it unusual? Why don't we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women...
在昨天的培训会上，印度国会议员马尼香卡阿亚尔、新德里前任市长希拉迪克希特女士、印度高等法院律师卡洛纳南蒂女士等作为主讲嘉宾，围绕提高妇女能力、男性有何义务为主题进行讲解，强调以社会服务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加热忱和积极，并 并鼓励女性们要消除男性主导一切的陈旧观念，敢于突破，利用法律途径争取权利。西藏妇女会会长扎西卓玛向本台驻地记者表示，在这次为期一周的培训会上，主办单位邀请有关专业人士和学者进行讲解和培训，使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与此同时，与会人士也纷纷发言和积极提问，他们都感到非常满意，并希望在将来继续开展类似的培训活动。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洲藏汉民众代表日前在悉尼市举办了一场座谈会，与会的中国资深民运人士钟景江博士呼吁藏汉间加强互动，让更多人认清中共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歪曲宣传。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上周日2014年12月28号，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拉巴措果和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珍以及当地汉藏友好协会代表等共同出席了一场座谈会。中国资深民运人士钟景江博士在会上强调了加深双方民间交流的重要性。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珍女士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
根据悉尼的资深的中国民运人士钟景江呢表示呢，中共政府呢多年以来歪曲和掩盖事实真相，因此呢旅居海外的藏人和汉人民众应该加强相互间的互动和接触呢，促使更多的中国民众了解西藏的真相是非常重要的。与会的华人呢，他们都表示今后将会坚定立场继续支持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以中间道路来解决西藏问题的路线。那么他们还表示将会加强增进藏汉民众间的互动和交流。
据了解，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拉巴措果在会上详细介绍了西藏境内的处境和自2009年以来上百位藏人民众以自焚的方式献出生命进行抗争等情况。达珍继续表示，
那在这次特别不同的是呢，代表特别向华人朋友们介绍说，由于藏人有着那个独特的传统的宗教信仰，因此呢在50多年里可以承受和克服所遭受的各种苦难。那特别是代表向汉人朋友们介绍藏人就轮回以及因果报应等方面时呢，华人们对此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并且都纷纷提出了各种问题。
此外，总部设立于澳洲墨尔本的汉藏民间交流促进会于2015年元旦发布公告，决定将第三届促进汉藏民间交流奖颁给西藏康区德格县民间泥塑艺人夏蕾尼玛和他的女儿达瓦卓玛。墨尔本汉藏民间交流促进会执行人于世新先生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颁发此次奖项的意义。他说，
在我们促进会本身成立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这个重境内重西藏是吧，重传统重文化，而且呢这个夏蕾尼玛呢他就是传承了这个西藏雕塑的文化，那一直坚持下来，而他的女儿呢又用这个汉语的这种形式呢传播给了这个汉区，这样呢我们的宗旨呢是非常符合，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了把这个奖啊颁给他们了。
于世新先生继续表示，
那现在我估计颁奖典礼这个事情现在还不能定下来，由于我们在国外到现在进入到这个藏区呢也有点困难，所以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能够定下来这个仪式怎么做。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慈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亮。